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申命记》十八章。十八章是关于祭司当得的份，还有应许先知的兴起。十八章一节，祭司立位人和立位权之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这段经文呢，常常是传道人难以启齿的内容。难以启齿，并不是说这段经文本身有何问题，而是许多传道人不去教导，是因为服侍上帝的人需要得到教会和会众的供养，因此很多教会对传道人是没有供养的，而这个责任往往不在乎会众，而在乎传道人本身。他认为我是不能教导的，我要请外面教会的人来教导，我是不能够呼吁的，如果我呼吁的话，很多人就会认为我是为了钱。因此他对新约和旧约对传道人的供养和养育的内容不涉及不教导。其实这样的行为呢，是爱自己，不是爱神，没有全面的解释神的话语，因为担心自己会落入一种的无序的罪名当中，因此不去教导，把神的话语的一部分真理藏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忽略，也是一种罪。爱自己过于爱上帝，在这样的讲道内容当中进行隐藏，故意不去讲，或者认为自己不合适，就是爱自己嘛。因此造成许多教会，许多人不知道应该去养传道人，不知道如何去供养传道人。虽然很多会众知道传道人生活艰难，经济拮据，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去供养传道人，也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金钱放在教会，让传道人有衣有食，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供养。这些问题的核心要素就是在于传道人，而不在乎会众。但是你会看到在十八章首先提到立位人和立位权之派的，他们是无份无业的，他们是依靠上帝活着。那上帝怎么养育他们？派乌鸦来，还是他们自然就会有食物呢？并非如此，上帝是透过他的子民来供养全立位支派所需。当立位人不能得到供养的时候，就会带来令人想不到的结局。在尼希米记十三章那里，尼希米说，我看见立位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立位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我便招聚立位人，使他们仍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十分之一送入库房，这是其中的一个例证之一。立位人应该在神殿里侍奉神，服侍上帝，结果他们回到自己田地里去耕田去了，工作去了。为什么？因为其他的会众没有把神所要求的拿来给立位人，使他们无法养家，无法顾及自己的所需，因此他们离开神的殿。当然这里我们说会众有罪，他们忽视神的命令，立位人也有罪， 没有坚定的信靠神，都是事物，都没有在神的话语中坚定的遵守以及对上帝的信靠。今天教会里面很难有传道人兴起，很多时候是因为传道人没有得到丰富的最基本的生活性的供应，造成传道人的匮乏。有人认为这是次要问题，主要是信心的问题。不是，新旧约都有对教会的圣职人员有供养的教导，而且不是一次，是多次教导这样的内容，就意味着如果不履行神话语的遵守，就会出现尼希米记所出现的情况，就是利未人他们离开圣殿，不在神的殿中来做侍奉的工作。其实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他们无份无业，他们倚靠神，他们倚靠耶和华。这句话是感人的一句话，虽然他们没有分得土地，耶和华是他们的一切。如果没有信心的话，这句话是很恐怖的一句话，好像空头支票。只有有信心的时候，利未人才会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这是祝福，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所赐予的。他们在弟兄中并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从百姓所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剪除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百姓要供给利未人所需，让他们在今生不至于缺乏，可以得到安慰舒适，好好的神面前侍奉神，这是神明确的吩咐。那么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供养用如此明确的经文去教导？因为人需要一个明文的法律的保证，如果没有如此细致的教导，人并不会遵守。就算有如此的教导，人也未必会完全遵守上帝的话语。利未人他们生活的根本在乎神，神要通过会众去养育他们。你不能说神是灵，神会透过各种的超乎自然的手段来养护他们。他们不种不收，他们的粮仓满有粮食，他们不劳动，他们的银行卡里面自动会有钱财，这都是谬论。很多会众就说，传道人要靠信心生活，不是靠我们，他要靠上帝。他们还大言不惭说，某某传道人，你应该有信心，你应该信靠神，虚伪之极。圣经并没有如此，圣经反而在新旧约都吩咐同样的道理，就是让会众去供养教会的传道人，并且在三到四节有非常详细的吩咐。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决定了利未人是否能在圣殿中喜乐的无忧的来侍奉上帝。我们不得不说，神的智慧超过人所谓的那些聪明。人认为传道人有上帝呢，我们算得了什么？传道人他应该信靠上帝，不是指望我们讲出许多愚昧的话来， 因此神会在三到四节以其他经文特别吩咐，你们要把五谷新酒油并初剪的羊毛献的牛羊的祭前腿两腮脾胃来给祭司，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如此细致的吩咐，首先会众没有办法去定夺应当拿多少给祭司，另外祭司也有可能不按照规定向百姓过度的索取，因此才会有三节四节如此详细的吩咐。在民数记十八章也有细致的吩咐，这样的定规是为了防止百姓不知道如何供养祭司，也是为了杜绝祭司在额外的得到这些食物之后再过度向百姓索取，不是按照心情来供养祭司，祭司也不是按照自己的贪心向百姓过度的索要，这些都是不合理的。这一点常常被忽视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在我们的章程当中也特别谈到应当怎样去供养牧师和传道人，应该在哪种标准下去养育，它是有细致的规定的，有一定的参考的标准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许多教会对传道人像对待乞丐一样，像施舍一样，好像主人对奴隶一样，这完全是公然的违背圣经。因此像那样的教会没有传道人很正常，没有人兴起传道也很正常，在那样的教会当中传道人跟会众之间彼此抱怨也很正常。传道人抱怨生活拮据，他们就跑到别的教会四处谋生，不牧养自己的教会，会众就抱怨说我们得不到道的牧养，而会众就在其他外面的地方寻找牧养，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且会众和传道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你不在道上养育我们，我们对你不满，我怎么可能会养育你呢？传道人会说，你们既然不养育我，我靠外面人养育我，那我也不会更好的去教导你们，那我就四处讲道四处谋生。恶性循环就造成了像尼希米记十三章所描述的，虽然形式不太一样，但是本质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人如果遵行上帝的话，教会有传道人，有道可听，有道可讲，而且传道人也会爱他的会众，因为他发现会众遵行神的话语，并且也把他所需的供养给他，会众也爱他们教会的传道人，因为他们得到了话语的喂养，他们也甘愿遵照神的话语拿出上帝所吩咐的来供养传道人，他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因此教会许多的问题是因为人不遵行上帝的话语。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设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除了他卖祖父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与他们同吃。啊，整体的利未人他们是要在神指定的地方来侍奉神，他们生活的来源在乎神，神是他们的份，而神是透过以色列全体的会众来供养所有的利未人。这样的话语，这样的教导不应该被轻视，不应该被忽略，不应该当成难以启齿，认为我不应该去教导，我不应该去学习，并非如此。这样的话语传道人需要学习，需要去教导，所有的会众也需要学习，也需要教导。如果我们认为传道人的生活在乎神不在乎我，你是因为会众，你是因为上帝的儿女，你是失职的。如果传道人对这样的经文闭口不提， 不去宣讲的话，同样他不宣讲也会带来另一种恶果，就是会众不知道不明白，都会落在恶性循环，彼此抱怨，彼此的伤害，彼此的恨恶对方。你不养育我们，好，那我们就去找别人。好，你不养育我们，那我就去到四处传道，让别人拿奉献养育我。这种恶性循环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九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这也是指到了迦南地之后，第二代以色列人不要去效法迦南人所行可憎恶的事。这些呢恶俗往往都是宗教性的，不可学习。以色列人是被分别出来的，是与罪恶，与那些堕落的恶习被分离出来的，唯独属于神。他们的身的好行为应该被神的话语所规范，不去效法。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用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这些呢都是一些教鬼的现象，教鬼的现象，不要去效法这些行为。人为什么去教鬼呢？教鬼是一种的愚昧，让自己避开霉运，或者可以知道将来的事，或者做一些令人想象不到超自然的事情。人认为那样才有安全感。这些呢，十二节说，凡行这些的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为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这里的赶出是要把这一切罪恶全部铲除，就是要灭绝迦南人。只要他们活着，就会把这些恶习保留下来，而且人也趋向行恶，人不是趋向行善。虽然人被重生，人还是有一种行恶的意愿在里面，这种意愿经不起诱惑，经不起考验，很容易趋向于行恶。神要把迦南人灭绝，是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的宗教以及宗教行为、道德伦理邪恶至极，罪恶满盈。神要把他们赶出去，一个是审判迦南人，另外也是保守他的百姓不被这些恶俗所影响。今天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恶俗，教会的里面的人，他们会塑造一些的所谓的先知，告诉他们未来的事，他们根本不理会神的话语，他们有事情就找那所谓的先知祷告，明天做何事，儿子考大学选哪一个大学，我哪一天可以出门，我哪一天可以经商，我哪一天可以开业，这些呢比比皆是。为什么？他们其实效法恶俗，异教的恶俗，非基督徒的那些恶习，他们还去效法。这些愚昧的行为呢被神所憎恶，这是教会版的恶俗。所以 那些假先知能够预言未来的假先知，是为那些愚昧的会众所预备的。那些愚昧的会众就造了一位假先知，好像能够告诉他们未来，其实他们对圣经根本不了解。只有不学习圣经、不了解神全备真理的人，才会活在那个愚昧虚空里面来过信仰生活，每天神神叨叨、迷迷糊糊、胡言乱语的讲话。十三节，你要在耶和华面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神要告诉以色列人做完全人，完全不是完美，就是要不断的相信神的话语， 不断的离弃罪恶，不断的侍立在上帝的面前，这就是完全人，完全不是完美。基督徒绝对不是完美主义者，不可能完美的。我们今生到任何时候都有罪，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趋向于恶，任何时候有可能会沾染一些的恶俗。完全是要不断的在神面前过信仰生活。如果知道自己是站在神面前，行在神面前，坐在神面前，每一件事会谨慎，每一件事会以敬畏的心活在上帝面前。忘记自己是在神面前的时候，就会放纵，随着性的生活，按着欲望生活，按照世界的标准生活，里面不可能拥有敬畏之心的。以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关照和占卜的主要是要预测未来，判断福祸。明天的事呢，跟我们没关系。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享受日用的饮食，明天如何不在我们手里。我们总想掌管未来，我们是谁呀？我们是上帝吗？能掌管未来吗？我们不是。我们想掌管家庭的未来，掌管孩子的未来，掌管自己配偶的未来。我们是谁呀？受造物。受造物没有掌管未来的能力，受造物没有权利知道未来的事情。我们未来会知道主一定会再来，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死，一定会复活，这是明确的。但是至于我们明天如何遇见好事坏事，我们将来是发达还是经济的下滑，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多的人很好奇，很好奇明天、后天、大后天、将来的事，那些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耶稣教导说，一天的忧虑一天当，活在当下，活在上帝的面前，将来与我们有何干呢？现在要侍奉神。因此身为基督徒，不要为未来有太多的忧虑，因为未来不在我们手里。这个世界瞬息万变，谁能够判断未来呢？谁能够想象未来呢？谁能够掌握未来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掌握未来。有人在计算明天，计算明年的时候，他就会气息断绝而亡。没有人掌握未来，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总想掌握未来的人忧虑，想掌握未来的人就很容易偏离耶和华的道，找那些所谓的拥有灵恩能力的假先知，让他祷告将来如何，明天如何，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和谁结婚，找什么工作，全都是愚昧。上帝赐人话语，赐人理性，我们一方面求神帮助我们，一方面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理性、智慧、人性之光综合的判断，我们找什么工作，选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去选择如何结婚，跟谁结婚，怎么结婚，这些都是需要靠神的帮助，靠神的话语，靠神给的智慧来做综合的考量，而不是像那些关照和占卜的一样，判断将来，掌握福祸，然后避免福祸，愚昧，愚不可及。所以这里说，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你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神怎样 喂养他的百姓，兴起先知。兴起像我，就是像摩西一样。这句话在使徒行传应验了，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先知，他是用话语和圣灵来教导他的百姓。耶稣是真正的完全的先知，是启示的高峰，他把神的话语健全的全部的启示给他百姓，是旧约的先知远远所不能及的。而先知的意思不是未卜先知，那些占卜的、算命的、关照的，他们是未卜先知。先知在中国的字典上也是未卜先知，就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提前告诉你，这叫先知啊，先见之明、先见之言，并非如此。圣经里的先知是圣约的维护者，是神话语的代言人、宣讲者、解释者。先知的工作是要唤醒百姓守约，唤醒百姓忠于上帝的律法，在神面前不要忘记自己是圣约的子民，这个是先知的意思。因此摩西说，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人要听上帝所兴起的先知，最终指向基督，你们要听基督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四福音看到，以色列人听吗？他们信服吗？他们接受吗？他们不接受。当耶稣不能满足他们梦想的时候，他们反过头来杀死耶稣，上一秒喊着何塞纳何塞纳，下一秒翻脸不认人，钉死他钉死他。人听先知的话语是很难的，听上帝话语全面降导教导是有挑战性的，因为神真正的话语不是满足人的私欲，而是让人守约，让人知道自己被约了，让人知道自己远离了神，要悔改，要转向神，揭露罪，揭露败坏，显出人的恶，在宣讲神应许的安慰。人愿意听神话语的安慰，不想听，在安慰之前，人是有罪的，自义的，里面是有败坏的，不被揭露罪，人无法得到真正的安慰。人在神面前各种挣扎，不信焦虑的本质不是因为没有得到神话语的安慰，而是因为自己相信自己，认为自己可以把握掌握所有。所以人要想得话语的安慰，首先要知道自己已经犯了罪，已经信靠自己，已经认为自己可以掌管所有，其实呢，自己什么都掌管不了，什么也拥有不了。那以色列人的表现是不听先知的，摩西就有了先见之言，说你们要听他，像当日一样。他们听吗？不听。后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对于先知的态度，是虐待，把他们的胡子打他们的脸，下到井里关起来，杀害。最大的先知到来，耶稣基督也是如此。他们不听，人是不听先知的话。人是不听传道者的话的，教会里面真正过信仰生活的人少，真正听见神的话顺服的人也少，少的可怜，大部分是顽梗的不信的。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 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初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说的话，我必讨他的罪。若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是奉别神说的话，那先知必被致死。先知是圣约的维护者，他不是发明一套的理论。先知不是创意者，创造一套理论。先知的讲论是有创意性的，但是先知不是创造一套理论。先知是把神的话领受，用创意性的方式去传讲。先知书是有的，但是先知是不能够自己创造一套理论。这是善感托耶和华的名讲未曾吩咐的话。一般情况下，新的内容就是假的。连保罗罗马书一章一到二节就说，我所讲的福音是先知们曾经教导过、预言过的。保罗不是福音的发明者，他是福音的继承者、传承者。因此你听到一般新的理论往往错的比较多。我们整个的信仰不是发明新的，而是访问古道，回到历史中去查考、学习那些古老的不变的信仰。所以新的东西不要快速接受，因为它不一定是真的，跟这个世界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世界的方法叫创新，我们的信仰永远都不是创新，就是要保守，不断的保守。但是讲的语言需要有创意性。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应、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未曾吩咐的。那先知擅自说的，不要怕他。这就认为有假的先知，假的先知也会滥用神给他的职分，甚至一些假先知根本就不是上帝的所呼召的先知，他也能够在神的百姓当中兴风作浪，要小心。我们今天要明白，真正的先知是按照神的话语所吩咐的去教导，他是圣约的维护者，他不是讲自己的话、自己的理论、讲自己的发明，而是呼吁以色列百姓要守约，要回到神的律法中。如果你了解以色列历史，就知道以西结、以赛亚、耶利米这些先知，皆都是圣约的维护者，他们不是发明者。他们在那些俄奸心硬的百姓那里勇敢地宣讲神的律法，希望百姓守约。你们毁了约，要重新悔改，在神面前再一次立约，做守约的人。这是先知的工作。在十八章，你想一想，祭司所当得的份出于耶和华，耶和华怎样供养他们呢？神兴起先知，是要让百姓来敬畏他、听从他的话，不要去效法迦南人听从观照和占卜的。我们听谁的？听那些假先知的，还是听上帝的话语，听传道人正解神的话呢？我们怎么过信仰生活呢？愿主透过话语使我们满有智慧。天父，来感谢你，愿主恩待，使我们遵照主的话去遵守，不单使我们的教会有改善， 也使我们有改善，也使我们在领受神话语上不效法这个世界，也不效法那些异教徒去探究未来，去探究未知的事，这些都是错的。愿主使我们忠于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语而受益蒙福，也使我们听那先知的，那先知就是你所赐的基督，他透过圣灵和圣道来养育我们，滋养我们的生命。求主恩待，愿话语的智慧与丰富临到我们，愿主施恩，奉主名祷告，阿门。